好，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牧者的品格，牧者的品格。我们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一到第七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我们一再的说，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是属于教牧书信的这一类。虽然教牧书信主要写的对象或者是读者呢，是针对传道人、牧师、牧者或者是监督等等，但是其中很多的教导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应该知道的，也是应该努力去学习去遵守的。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叫监督这个名称。监督英文叫 overseer， 就是在上面来观察的，或者我们有也会看到叫 elder， 就是长老或者是牧师。就这一些的称呼呢，在教会中都到处都会出现。这个是一个侍奉之人的一个职分，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个头衔。虽然他们在这些名称称呼上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在侍奉的工作上，还有他们为人的品格上的要求都是相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监督这个职分呢，它主要是强调他对教会的监管跟治理。长老的职分是强调他对教会的安稳，因为他为教会提供了属灵的智慧和经历。因为长老他的原文就是个老者，就是个年老的人，就是一般的情况，人越老他应该越有智慧，越有属灵的一些人生的经历，所以他对教会的安稳会造成一些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就要寻求一些老者的一些的意见，这个就是长老。那牧师的职分是强调教会的对教导跟牧养上，就是因为这一些的称呼，每一个教会强调的点不同，所以就导致了有不同的宗派。然后呢，我们牧师常常都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跟着一本书，叫做一个刊物，叫做读经日影，你可以找各式各样的都有。那牧师信主之后呢，大部分都跟着读经日影，都是尽量的每一年都跟着。然后呢，这一个读经日影呢，是鼓励我们基督徒用一年，就每一天花上一点点15分钟的时间，不是深入的去查经，只是读一下一些圣经的经文。每天只要15分钟，你一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一次。那我为什么要提呢？就是在这一个礼拜五呢，读经日影的进度呢是到了历代志上的第八章、第九章，我读到的这一篇呢正好与这个礼拜的信息有所关联，所以呢我就特别提出来，我就把它读一下。他每一次都每一天都有一个时节，就是一个重要的他认为这段值得注意的经文，他是选择了 历代志上的第九章的26节到27节是这么说，这四个门领呢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就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要开门，就开圣殿的门。一个开门或者看门的人，圣经都特别记载。然后他的分享的信息呢，我也念给你们听。他是说，圣殿中的侍奉呢，除了祭司的献祭外呢，还有许多事务上的职事，需要呢利未人承担，如殿门的开关与守卫、仓库的管理、圣殿各种用具物品的供应和清洁，那个时候也讲求清洁，都按着宗族将负责的利未支派的家谱都列得清清楚楚。在这么多的事务中，守门的被特别的强调，负责的利未人因为这件事情呢感到很荣誉。作者呢，就历代志的作者，特别将守门工作的重要性呢一直引申到了会幕的时代，就先知撒母耳还有大卫王都是重视这个职务，加以的特别加以安排还有管理。他接着说，看门的责任如同一个把关的，一方面要防备敌人进入破坏，另外一方面要开门让子民呢如羊呢出入得草吃。因为主曾经责备当时的那些领袖呢没有做好看门的责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13节这么的责备那些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的前面把天国的门都关了，你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呢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接着他把这个利旧约的看门的引申到新约中，耶稣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没有好好的看门。然后呢，他接着分享说什么，教会的牧者和领袖呢都是看门的，对教会的兴衰责任重大。他也引用了希伯来书的13章的17节说，因为他们呢就是教会那些牧者领袖呢，为信徒的灵魂呢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人一样。那接着他分享说，那我们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自己也是自己灵命的一个看门的人，当魔鬼来的时候我们要拒绝他进来，可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对圣善的灵呢，我们要保持的门户的开放，让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生命中可以任意的行走，不要将主耶稣关在我们的心门之外，就如同启示录中指责的那个老底家的教会一样。所以就关于一个看门的事情呢，在这一天的分享中，从利未记，从利未人旧约的，一直到新约的神的耶稣的指责，到教会牧者的责任，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责任，是非常好的一篇的分享。那他最后有一个默想，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门，凡是进到我里面的呢，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这个是这一篇的分享。然后我在读这一篇的读经日影的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准备，同时准备这个礼拜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新约教会中我们看到的监督呢，就好像旧约圣殿中的利未人一样，他们都是负责管理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在旧约的圣经中，对利未人的工作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常常都是很厌烦，什么锅碗瓢盆啊，太详细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太详细了。可是呢，对他们的品格呢，却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这是在旧约的利未人。可是相反的呢，在新约的圣经中，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在教会的组织的结构上呢，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指示。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指示呢，所以导致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宗派，认为长老重要的就有长老会，认为牧者重要或者是会众重要的就有所谓浸信会，认为监督重要的就有卫理公会等等的，就是因为对这些的头衔有不同的强调之处。可是新约圣经对组织结构没有明确的指示，可是对教会领袖的品格上呢，却有非常明确的要求。那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重点，就是对教会领袖的品格上的要求。在今天的这一段 七节的经文中，保罗列出了侍奉神，当然是主要是牧者，应当具备这三方面的品格。当然同样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也应该把这些要求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你自己必须是你自己生命的一个守门的人，你要看好你的品格。首先对上而言，就是对教会的主要羡慕上公，对内呢，就在教会以内呢要无可指责，对外而言，就是教会之外呢要有好的名声。那这三个品格，希望我们你我都能够好好的，我们彼此鼓励，对神国的事情要羡慕，对自己的品格要无可指责，对外呢你也要有好的名声。首先我们看对上要羡慕上公，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公。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以佩服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把它放在心里的。想要得监督的职分，中间这个所谓的想要得这个希腊字呢，在新约圣经中一共只出现了三次，那每一处呢都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牧师要这么学术性的来告诉你们呢？就是因为借着这个解释呢，我们可以对想要得这个意思有更清楚的认识。什么叫做想要得？那这三处的经文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想要得就翻成想要得监督的职分。然后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十节是怎么说呢？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贪恋就是想要得，可是我们把它翻成是很负面的，是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恋。然后第三次呢，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六节，是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羡慕就是想要得，也就是贪恋，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羡慕就是想要得，也就是贪恋。那这个想要得这个字，它原本希腊文原本的意思是渴慕，是追求，是要完成一个锁定的目标。你定的一个目标，你渴慕它，你去追求它，你去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就是想要得。 这个字的本身呢是属于中性的，中性的就是说它没有好也没有坏，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不是说是正面的也不是负面的，它是属于中性的。这个字的是被用到是好的呢，或者是被用到是坏的地方呢，完全是在乎他所渴慕所追求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那个字的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区分，可是它背后的动机来决定它是好还是是坏。如果我们将想要得这个字呢用在钱财上的话，只是为了钱财的缘故的话，这个就是坏的。所以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节，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把它翻译成贪恋钱财。所以我们中文说贪恋就知道是不好的，叫贪恋。可是原文是想要得，可是只是因为他想要得的东西是在只是在钱财上的话，就是贪恋。中国字的贪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很熟悉，就是把金放在贝的上面，就金跟贝，今天的金，宝贝的贝。也就是我们如果把今生的事情当作宝贝的话，就是今生的宝贝的话，就是贪。贪就是说我们只顾得今天的事情，今天是我们最珍贵的，这个就是贪。当然用在钱财上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这个是也反映出我们现今的时代的一种人的贪婪的这种心态，这个就是贪。相反的，当这个想要得这个字呢被用在一个永恒的盼望上的时候，那就是好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的16节，圣经把它翻成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羡慕，羡慕就是好的。中国字的羡慕这个羡呢也是非常有趣，它是把羊放在翅上面，当然这个其次的翅是有两撇，可是羡慕的羡那个是有三撇。我特别去查中文的字典，没有那个三撇的那个翅，所以我不确定羡慕的羡当初怎么会故意有一个三撇的这个其次的翅，然后就忽略这个三点两点啊。那它就好像义这个字，义呢我们也很清楚，是当我们把羊放在我的身上呢，我把羔羊放在自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就被神称为义。这个是我们常常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义来解释。那羡这个字也是一样，当我们把羊当作首要的时候，放在所有其他东西就是次要，就是次要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羡慕。当我们把羔羊的事情放为首位，世界上其他的事情都是次位的时候呢，就是次要的，那这就是羡慕的羡，就是羡慕善功是好的，这个都是所谓的想要得。那在这里保罗指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动机，是一个可以被人完全信服，也是值得我们完完全全把它接纳的真理，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得，如果你，我说一个反面的话，就如果你是贪婪，如果你是羡慕，监督的职分呢，就是你单单的要羡慕善功，你只是希望能够为神做一些美好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贪图名誉，或者是贪图因为那个你的所在的地位，你在教会的职分而得来的利益的话，那就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的品格。 我们侍奉神是想要得那个职位，可是我们得那个职位不是为了职位后面的名声，不是为那个职位能够带来我有多少的收入，而只是我羡慕能够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神做一些美好的工作，这个就是羡慕上工的品格。因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他不是为了贪图一个头衔，不是贪图那个即将过去的荣耀，而是愿意为神的工作呢有所付出。同时保罗在这里也指出，这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上工，上工呢，英文有的翻成 good work， 就是美好的工作，有的英文翻译本翻成 noble task， 是个高贵的工作。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呢，所谓的上工呢，就是一个美好的工作，是一个高贵的工作。替神做的事都是美好的，都是高贵的。因此呢，这个监督的职分呢，跟这个上工呢，是不可分的。职分是强调他的一个职位，他这个位置。上工呢，是强调它这个功能，它的功用是什么。因此一个做监督的或者做牧者呢，他不只是担任一个职位一个位置，同时他也要执行一份功能。监督他的职位，他的头衔，他的位置呢，是给予了他执行他功能的一个权柄。同样的，他执行的功能能够实际的执行出来呢，是更加证实了兼顾了他的职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在那个位置，你就必须要做出那个位置的功能，否则叫做尸位素餐，就是你站的位置没有做好你的工作。那这个就是监督的职分必须跟他所做的善工、美好的工作、高贵的工作能够相称，那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对神来说，对上面来说呢，对上面来说，我们必须要渴慕神国的善工，然后对内，就是对自己在教会内、在家庭内呢，他必须是无可指责。这是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那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那个人他内在的他的品格，还有他的行为，就外面所做的行为，是别人都不能指出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甚至连撒旦都不行。旧约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约伯。约伯撒旦也没有办法指出他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他只是抱怨神你对这个约伯太好了，他只能抱怨这一点，他不能抱怨约伯的品格有出了问题，行为不妥当，他无法。所以这个就是无可指责。事实上无可指责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不只是对一个牧者的要求，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无可指责。因为一个人他里面的生命、内在的品格，会逐渐的影响到他外在的行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去，或者是手就会行出去。我心中的仇恨久了呢，就会拿枪去杀人。这个是内在的品格会影响他外在的行为。所以有一个牧师曾经这么说，他说我的百姓，英文是 my people， 但是我的弟兄姐妹，如今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个人的圣洁。一个牧者这么说，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什么呢？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这个做他牧师的人，他生命中是圣洁的生命，是一个无可指责的生命，这个是他们最需要的，是最优先的需要，就是我个人的圣洁。他是有感而发，可是在这里呢，保罗就列出如何的来行出这个无可指责的这个的例子，在家庭中，所以一个牧者在家庭中如何做到无可指责的行为呢？首先，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也就是说，他必须对自己的妻子完全的忠心。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呢，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也就是因着不同的解释呢，也造成对牧者有不同程度上的要求。最严厉的解释或者是要求呢，就是只能结婚一次，就说他一生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能再婚的，再婚的这牧师我们不要，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比较其次中等的要求就是说，他的妻子如果是死了，因为自然的死亡呢，他是可以再娶的，这样子的牧师没有问题。那最宽容的要求呢，就是说他不可同时间与两个妇女有性行为上的关系，就是不能有婚外情，不能同时，那这个是最宽的要求。无论我们如何来解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句话呢，我们都必须要清楚的明白，在神的眼中，夫妻之间的忠贞是非常的重要。一个破碎的婚姻，出了轨的婚姻，它不只是毁坏这个家庭，它也会毁坏这个侍奉神的工人，他的牧者，他也会更毁坏这个教会。因此呢，保罗把这个放在这一个无可指责行为的第一，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放眼看到，看过去，现在家庭的破碎，甚至连牧者的家庭都是如此。他的破碎原因就是那个牧者没有在婚姻上忠贞。然后呢，其次他必须不贪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这第六章十节，我们就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恋，因为想要得钱财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了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一个贪财贪恋钱财呢，事实上他是自找苦吃。然后在希伯来书的13章的4到5节也很有趣的说了这句话，他说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呢，神必审判。这边讲到婚姻，就讲到婚姻上的忠贞。那接着说什么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就是知足。因为主曾经说呢，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里就再一次的提到了所谓的贪爱钱财，贪恋钱财。所以一个做牧者在家庭里面呢，无可指责行为，第二呢，就是必须不贪财。非常奇特的，我们刚刚读到的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把对婚姻的不尊重和贪爱钱财是接着放在一起，可见这个作者认为对婚姻的不尊重还有贪爱钱财，他们背后呢都存在着同样的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一颗不知足的心。我以一个老婆不满足，所以我对我的婚姻不尊重，所以我会有跟不同的女人发生性的行为，不知足。如果我同样以我现有神给我的祝福的钱财，我不满足，所以我会去想办法贪爱 想办法不择手段去得到更多的钱财，所谓这个就成为了贪爱钱财。就背后的原因就是一颗不知足的心。所以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知足加上一个敬虔的心就是一个大力，就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你要知足，你要敬畏神。一个牧者呢，他不只是不可以贪恋钱财，他也不可以贪恋权力，也不可以贪恋名声，更不可以贪恋女色。因为一个真正侍奉的秘诀，就是无论神把你放在何处，你都能绝对的忠心。神把你放在富足，你在富足上忠心；神把你放在有缺乏，你就在缺乏上忠心。而一颗知足的心，就是绝对忠心的基础。对婚姻如此，对钱财如此，对种种的，对权力也如此，对名誉也是如此。我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绝对的对神忠心，不可贪财。然后最后呢，他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呢凡事端庄顺服。因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管理自己的家，这个管理呢，事实上他在原文中没有所谓的管理，就是说这个意思。因为管理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来管别人的人，管理嘛，治理。而他是含有什么？是领头，站在前面，领导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身作则的意思。因此呢，管理自己家的意思不是说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关我的事，不是这个意思。好像现在很多的那个管理阶层的人就光说不做，他的管理只是在嘴巴上打口沫这种管理，不是。原文的管理的意思是说，要以自己的行为言语做家人的榜样，他是领头去做这件事情，他是站在家人的前面做这件事情，他是引导家人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真正的管理。然后照管神的教会中，这个照管呢，这个管呢，也是好像管理的意思。事实上英文是 to take care of， 就是照顾的意思，照顾的意思。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中除了在这里之外呢，另外只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34到35节，就是耶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把那个被土匪打伤的人就带到了酒店呢，去照应他，照顾他，照管他。然后第二天呢，他要走的时候呢，还把自己掏腰包拿了钱，跟那个旅店的店主说呢，你就要照应他，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你要好好的照管他，如果还缺钱的话，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还给你。这个照管照顾。因此呢，照管神的教会的意思就是，这个牧者就好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要用爱心，要用温柔，要用耐心来照顾，来照应神的羊群。这个就是照管。在家庭中要如此做。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儿女呢，大部分都会不知不觉中反映出父母的价值观，还有父母所做的。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呢，他在家中暗中的行为呢，往往会被他的儿女在明处中宣扬。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管理、引导我们自己的家，把你的价值观、把你的世界观呢，能够不断的灌输在你的儿女的身上，这个叫做无可指责，在家庭中。那在教会中无可指责的行为呢，他在这边列举了有八项，要节制，要自守，要端正，要乐意接待远人，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这边有八项，很快的一个一个介绍一下。那有的是很清楚的，就直接就讲过去。节制呢，事实上就是清醒的意思，就是一个牧者应该不要受到他个人感情的一时的冲动，或者是个人的利益的缘故，受到这些的影响，不受感情的影响，不受利益的影响呢，而有一个清醒的脑子，清醒的心思，清醒的思路来处理一切的事情，这个就是节制。在教会中就要如此，不要感情冲动，不要这个对我有没有好处坏处等等的，一个清清楚楚的脑子来处理这些事情。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有些事情不要一下子一头就栽进去，或者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是有长程的清晰的头脑来分辨一些的事情，这个就是节制。自守就是他必须愿意受到心中那微小圣灵的声音的约束，圣灵在我们心中会用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有一些事情不应该做的，然后就把我们的嘴巴把我们的行为能够守得住，这个叫做自守。端正，端正这个字呢，我们在上次的信息有提到，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英文 cosmetic 化妆品的来源。在上一章呢，在第二章是描述一个女人的衣着要有廉耻，就是端正有次序，来描述这个端正是描述一个女人在衣服上的端正或者是廉耻。那个事实上在这里呢，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有次序的，就端正也可以说有次序。想想一个化妆品实际运用上呢，也都必须有次序的涂上，才能够完全的反映出那个化妆品的功能嘛。是端正的意思，有次序的。所以一个牧者必须在他的思想上、思路上要有次序，他的生活行为就会有次序，整整齐齐。所以牧师是很讲究有次序的，有次序的，整整齐齐，从思想到你的行为，然后呢会引申到你的教导、你的讲道上，都必须要有次序的，几点几点几点，这个有次序的，这个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益处。我们在教会中必须要有次序，不要紊乱。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不太讲次序的，到处都是插队啊等等，可是我们要过这个有次序的生活，从你的思路，从你的言行，然后你养成这个习惯呢，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叫有次序。然后乐意接待远人，远人呢有的翻译成外人或者是客旅。乐意接待远人就是你愿意爱那些陌生人 stranger， 爱那些陌生人，爱那些过路客。在当时因为旅馆业跟餐馆业不普遍的情况之下呢，乐意接待远人或者是外人或者是客旅呢，这件事情就显得更为重要。保罗告诉我们，一位牧者呢，必须要有一颗开敞的心，一个 open heart， 和一个开放的家，叫 open house 或 open home。 你要有一个开敞的心，开放的家。曾经有人说，家就是你心所在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想家，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顾念着那个地方。家就是你心所在的地方。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不愿意开敞的话，我们的家呢，就很难对外人有所开放。我们必须有一个开阔开敞的心，因此我们才会有一个开放的家。美国有一个诗人叫 Robert Frost， 他是用英文，然后牧师呢就找到一些的翻译的，可是这个翻译的我个人不是太满意，那我念一个英文，这句话写得非常的不错哦。他为这个家也做个定义，他说 Home is the place where when you have to go there, they have to take you in. 我再念一次。Home is the place where when you have to go there, they have to take you in. 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呢？家是一个地方，当你必须要去那里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想要去那里的时候呢，那里的人一定要把你接进去，这个就是家，这个就是家。家就是你心所向往的地方，家就是你要去的时候，那些人一定会让你进去，不会把你推在门外，这个就是家。那我们乐意接待远人，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当有外人客旅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接待他。当然，当我们向所谓的远人、陌生人、外人、客旅开敞我们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因为你开敞你的心，人家会伤害你，会有这种可能。因为爱会受到伤害，可是爱却不怕受伤，这个才是伟大的爱。否则就不是爱。当我们向这些远人、外人、客旅等等开放家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允许他们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他可以在你的家里走来走去。这个就是接待远人 hospitality 的意思，好客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对外人、远人开敞我们的心，开放我们家的时候呢，他们才真正的享受到所谓的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才真正感觉到，哦，原来他们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他们不再是客旅，而是属于这个家里面自己的人。这个就是乐意接待远人，乐意接待远人。然后不饮酒之事，不饮酒之事呢，其他的中文翻译本是不酗酒不好酒，这个是比较好的翻译。因为在原文中没有所谓的滋事，就是闹事这个含义。因为不饮酒滋事呢，会给人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说只要我不去滋事嘛，我不去惹祸，我不去找麻烦就好了，我喝点酒有什么关系？因为有些人喝酒后就睡觉了，他不会耍性子，不会闹事，那对他来讲，这句话不饮酒之事就行不通。可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会使人放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了解不饮酒之事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不是很恰当，应该是不好酒。有人甚至把它翻译成什么呢？不要坐在酒的旁边，这意思说连酒的旁边都不能坐，因为那个酒的旁边你坐久了呢，你就会想要喝，你喝一杯，今天喝一杯，明天下个礼拜喝两杯，再下个月就喝了三杯，就变成一个好酒的人。所以你不要坐在酒的旁边，不要好酒，不要酗酒， 这是一个在教会中一个不无可指责的行为，不打人，不打人就是不霸凌。打人是一个行动，霸凌是你的心中的态度。往往霸凌久的人不知不觉就会打人，不要霸凌。霸凌呢是现今社会的一个潜在的危机。我们多少的小孩子从小在学校中就开始霸凌，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到了大学，到了社会等等的，到了他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头有脸的人，做了参议员、众议员，甚至做了总统，这个霸凌的态度都随着他的一生，不打人，不霸凌，只要温和，温和就是温柔、谦让、有礼貌。一个牧者呢，必须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我再一次说，甚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对夫妻，都应该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不论这个批评是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因为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恶意的，你我有的时候分不出来，因为我们不能看人的心，只有神能够看人的心。我们人只是看个外表，我们只能看到说他在批评我，他到底是好意的批评，或者是嫉妒我、恶意的批评，你我很难做绝对的判断。所以我们就能够接受任何人的批评，而不立即有所回应。因为当我们立刻回应的时候，往往都是最坏的回应。所以不可发怒，不可发怒，不可快快的说，要慢慢的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我们不要立刻有对别人的批评有所回应，这个就是温柔，这个就是有礼貌，这个就是谦让温和。然后不增进，不增进就是追求和平，不跟人家针锋相对，我们只要追求和平。所以一个牧者必须是一个和平的使者，英文叫 peacemaker， 是个创造和平的人，而不是一个 troublemaker， 而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所以我们必须是一个和平的使者，而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这个就是不增进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是在教会中的这些的行为。可是同样的，我们在教会中呢，也要有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操练。我们不仅在家庭中要如此，在教会中有这些的，刚刚我们提到这八项的这种的行为，然后我们在教会中仍然要有所操练。操练什么呢？一个牧者在教导上要操练，就是必须善于教导。教这个东西，教导这个东西呢，这件事情呢，是牧者在教会中他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教导。教导，你要越教导，你就越熟练。你要越教导就越熟练，所以教导是一个牧者首要的责任，就是教导。所以有英文的翻译说是一个他是个 preacher， 可是他也必须是个 teacher， 他是个牧师传道人，他必须同样是一个老师。教导要善于教导，要常常的操练教导。做一个能够教导的人，也就是做神话语的执事。神把他的话语委托给你，给了牧者。他除了要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圣经上，他也要能够安静的默想神的话语。他要花时间，花功夫读那个一般人认为很枯燥的那卷古老的书，几千年老的书，几千年老的文化，几千年老的语言，他必须，因为教导是他最重要的职责。然后呢，还有一点， 牧师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不主观的，他不先入为主的，他不带着个人的成见来强解圣经的话语。所有圣经的话语，我们必须要以经解释圣经来看。如果那个字，那句话是非常独特，在圣经中只出现一次的，要把它列出来。意思是说，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办法为我们提供一些的亮光来解释这段，我们要清楚的明白。可是我们不能先入为主的，带着自己有色的眼光来看圣经，这是一个教导的人，他必须要做到的。这个教导要不断的操练，要花时间，要默想，要参考很多的书等等的。那教导呢，最终的目的不是说让弟兄姐妹头脑越来越大，就是头脑大，不是，而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基督徒能够追求良善，追求圣洁，这个是教导最终的目的。教导不是为了教导而教导，那就没有意思。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我们读，比如说根据读经日语，每一天花15分钟，不是对神交战，不是对牧师有所交托，就是说解释说啊，牧师，我已经达到你告诉我的任务，我任务完成。你不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你是因为这个圣经是神给你最好的启示，给你最好的宝贝，你把它读了，你吸收了，你知道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圣洁，你知道，然后呢，你靠着圣灵给你的鼓励，给你的力量，让你努力的去追求，努力的去追求那所谓的无可指责的生命。人家指不出你品格上有什么缺失，人家指不出你言语上有什么漏洞，即使魔鬼用着放大镜看都看不出来。那你就在教导的过程中，你就得到了收获。这个是教导，要善于教导。然后呢，在时间上的操练必须要耐心等候，不要太仓促。所以保罗说，刚刚入教，就是刚刚信主的、刚刚出信的那些基督徒呢，你不要立刻把他推上做监督的工作。不要说，哦，你今天信了耶稣，明天上神学院，后天做牧师，不是这个样子。否则他就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他就会自高自大。因为自高自大是人最先有的罪，也是人最后会死的罪，就是自高自大。所以你一个刚信主的人，你就立刻让他做所谓的监督、长老、牧师的话，他必定会自高自大，就会落入跟魔鬼一样要所受的刑罚的当中。因为魔鬼的堕落就是因为他自高自大。刚入教的、刚信主的、初信主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刚刚种下去的，就是描述一个人刚刚信了耶稣基督，他就好像一棵幼小的苗，刚刚被种下去，刚刚被种下去。所以一个刚刚被种下去的幼小的苗呢，你就必须让它在时间上有成长的机会，有操练的机会，偶尔让他代代查经，偶尔鼓励他有所分享等等。等候呢，他的属灵的生命随着日子的增加越加的成熟。否则的话，他必定会自高自大，必定就会落在魔鬼所要受的那个刑罚里面。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时候，看到就想到一个故事，叫做揠苗助长的故事，是我们 中国人应该是蛮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去网络查它的典故，原来是追溯到宋国那个时候，一个农夫，他就在田里种那个种秧苗，他嫌那个长得太慢，所以整天在那边忧愁说啊，长得太慢。就有一天呢，他就去下田去耕种的时候，他就说长得太慢了。所以他这边想，忽然他头上的灯泡亮了，他灵机一动就说：“哎呀，那我就帮助他一下，我就把那个苗就是拉高高一点点就好了。”所以他那天晚上，他花了很多时间把所有每一根的苗都拉高高一点点。所以他当天晚上回家很开心，志得意满的跟他老婆说：“你看，你的老公是最聪明的一个农夫，我发明了。”怎么使那个苗长得快一点？我就把它拉高一点点。这个老婆呢，半信半疑，就把儿子叫来说：“你去田里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个儿子呢，就也很兴奋的去田里一看，发现那个苗的确是长高了一点点，可是每一棵都垂下去了，原来都枯萎了。那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对人生命的期盼，就好像农夫对那些秧苗的期盼一样，必须允许让他有时间能够忍耐的等候他自己的成长。我们去拉他一把，拉得过头的话，反而会阻止了他。这个是这个揠苗助长的这个故事，然后呢，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对内之内，在教会内，我们要无可指责，无论是我们在家庭中的行为，在教会中行为，甚至在教会中，在教导上，在等候上，这种操练，都反映出我们是无可指责的。那最后呢，是在教会外面呢，要有好名声。所以第三章的第七节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会被人毁谤，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当一个牧者在教会外被人毁谤的时候，不只是他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整个教会都受到损害，甚至整个基督教都受到损害，甚至整个耶稣基督的名字都受到了损坏。这个魔鬼就会来诱惑你，你就会落入他的网罗里。曾经有一个人叫 William Gurner 这么说了这句话，也是一个传道人、牧者。他说：“一个传道人，他不圣洁的生活，不是禁止他责备的口，就是呢塞住其他人领受的耳朵。”这句话，我的反复思想非常有意思。就好像我们前面说的，我的弟兄，我的百姓，我的弟兄姐妹，如今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个人的圣洁，这句话一样，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传道人他不圣洁，他不过着无可指责的生活的话，他责备人家的嘴呢，会被闭住，神可能会停止他再用他的嘴来指责这个世上的罪。宣扬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嘴会被人家闭住，不然就是他那天在台上讲的天花乱坠呢，底下的人耳朵都塞住了，说啊又来这套，这个人只会说不会做，他叫我们要圣洁，自己却不圣洁，等等的。同样的，一个传道人他不圣洁的生活呢？他在教外呢，教会外呢，一定有不好的名声。因为你要了解，在基督教外面的人呢，那些非信徒呢， 他们心中往往有一个心态，他往往会认为，哦，你们基督徒，哦，说是神的儿女，有永生的道路，只有你们会上天堂，我们都要不上天堂下地狱等等。不信主的人往往都有这种的心态，所以他巴不得看你们就说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呢就大肆的渲染。你要想想我们在新闻媒体中一个多少传道人就是做的一些的好事，媒体没有太多报道，他结婚几十年，终于他的婚姻是几乎是大多数的传道人，不要讲说 50%， 至少 60% 这些人没有人传，没有人讲，只要有一个有婚外情的呢，这社区都知道，不知不觉全世界都知道，尤其是那个牧者越有名呢，他传播的越广，所以造成在教会就没有好的名声。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是为了名声而去做好事，或者去做圣洁的事，不是，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不是为了教导而教导，我们不是为了要赢取人家的好名声，我们才故意的在人家的面前做一些好事情，就好像当时耶稣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不是。可是我们内在，我们对神对教会的委身呢，不知不觉会在教外会外有好名声。虽然一个传道人他圣洁的生活很重要，他是对内的，可是同时他在教会之外也必须有好名声。即使别人那些非基督徒不能够赞成他在信仰上的教义，也许他们不相信什么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等等，他们完全不相信，也许他们对这个传道人道德上的标准说是一夫一妻，而不能有同性恋，不能欺骗，不能仇恨，这个道德标准他认为说你们定得太高，我不赞同，都会发生。即使他们不赞成，可是他们绝对对这个牧者他的正直，他的 integrity， 他说是就是，说对就是对，说错就是错，他们也许对对错不赞同也无所谓，可是他们会认为说你这个人说的，你说到你就做到，你认为这个样子你就这么做。还有对他对神国事工的委身 commitment， 他全心的摆上，对他的正直，对他的委身，这些外面的人他们不能否认，他们只能敬佩和赞赏。这个是在教外有好名声的意思。也许他们不赞成我们的神学思想，我们的教义，可是他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的确确的相信，我们也努力的去做出来，这一点他们不能否认。这个就是在教外有好名声的意思。我们刚刚讲到羡慕善功，那个善是 good， 是 noble， 美善的，是高贵的，和这一节中的好的名声，好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善功，好的工作跟好的名声是往往都是连在一起的，善的好的工作是根本，是我们所追求的。可是当我们一心向神追求羡慕那个善功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工作，那个高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打从心里相信，我们也愿意委身去 遵循，去追求，那么美好的名声在外人中是个红利，我们讲叫 bonus， 是额外神赏赐给你的。当我们只为了追求名声而去做的时候，我们做不了多久，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对你的称赞呢，来得太晚或者来得太少，你就没有这个动力去做。可是如果我们因为是羡慕、渴慕，想要得到那个美好的工作的时候，那么好的名声是神会送给你跟送给我的一个红利，一个 bonus， 是额外的。可是不过我们必须也要有所警惕，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受人家接受或者是被人家拒绝，往往跟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一个牧者的品格有极大的影响。我曾经看了不少的一些传道人，他们爬得高摔得也重，在 TV Evangelist 电视传道人历史非常的多，不需要一一的举出来。可是他们就是忘了什么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个人的品格。这是个所有侍奉神的人，他一生最重要的是品格。品格呢，他对神国的事有没有羡慕善功？他在家庭中，在教会里，是不是过一个无可指责的这种生活？无可指责，连魔鬼都没有办法指出你的错误，无可指责。那他在教会外面呢，是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有美好的名声？因为这个名声呢，在世人的眼光当中，是因为头两样，因为他的确生命中表现出羡慕善功，那他在暗底的生活呢，的确是无可指责。人家就是说，这个人他说什么，还真的是做了什么。也许他所说的，我不太相信，可是毕竟他说了，还真的做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名声的来源，这是好名声。那求神帮助你跟帮助我，那虽然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个牧者，可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能够努力的在神的恩典底下呢，努力的能够羡慕善工，能够做些美好的工作。虽然我们现在都在网上，可是求神恩待我们很快的能够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动起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为神做那美好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彼此能够劝勉要求，我们能够过那个无可指责的生活，在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关系，教养儿女上对儿女的带领，还有那个贪的心能够挪去，把贪挪去，放上了羡慕的羡，用羡慕来取代贪婪。那如此呢，这样子的教会呢，在外人的眼中就会有好名声，人家说这个教会的人说什么真的是做什么，他的牧者也是真的说什么就是做什么，不是说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那这个呢，人是会看外表，可是神是看你我内心。我们就求神再一次的借着他自己宝贵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催促我们，我们该被责备的来责备我们，我们该被鼓励的鼓励，能够奖赏的就来奖赏我们。求神来 帮助你跟帮助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我们有些道理都知道，可是每一当要去做的时候却软弱，好像怕吃亏，好像怕付出的时候自己就缺少了什么，好像做那些善的事情好像没有回应，没有果效一般。可是求神你让我们从心中就笃定，神你在暗中要查看，有一天你要在明处要宣扬我们在暗中的一言一行。神你是赏赐我们的神，你也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神。我们有好的地方你要赏赐我们，我们有不好的地方你要责备我们。求神你借着今天保罗对这位牧师提摩太这个劝勉的话语，在他品格上的要求上也同样的来要求我们自己，让我们是真的能够羡慕神你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每一天在主你的恩典底下过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让我们在外人的眼中能够保持一个相当不错的名声。我们就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也特别也将我们弟兄姐妹在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在他们每一天灵命的追求上，我们来向神祈求。求神你借着我们刚刚听的那首诗歌所说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你的面前，以前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明天更是如此。让我们也像那个诗歌的标题所说的，让一切的复兴是从我开始，从我们个人开始，愿我们的教会的复兴能够建立在我们弟兄姐妹还有牧师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神你的话语是正确的，是可信的，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也是值得我们信服的。求神来垂听，来帮助我们。我们也将我们今天下午如果有弟兄姐妹要去参加这个 David Bisset 的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求神你安慰的灵也与我们同在。每当我们参加这些信徒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想到神你为那些渴慕那个有美好家乡的人所预备那个是最美好的地方。我们就轻看现在的世界，我们就羡慕那神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